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我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10月20日，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语有你的趁美国大选逐心角到处点火。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睇下而家以色列吓一直讲紧话要报复伊朗，咁啊究竟佢打咩咧？咁而家传出嚟嘅咧就讲紧内塔尼亚胡咧就答应咗好多嘢嘅，唔打呢个核设施啦，亦都唔打呢一个制油嘅即系挖油嘅地方啦吓，嗰啲油嘅设施啦。咁打咩咧？打军事设施。咁佢点解会咁样去做咧？咁对佢自己有啲咩好处咧？咁而且亦都睇到咗，而家目前嚟讲咧，一直传闻中吓话中共咧喺度背后而家成为咗系邪恶独心嘅大佬嚟噶啦。咁啊支持伊朗，再支持俄罗斯咁样嘅一种迂回曲折嘅情况啦。咁究竟嘅情况系点样咧？咁请阿路桥嚟今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即系华盛顿邮报就系喺14日独家透露咧，就係啊，內塔尼亞胡已經向美國總統啊拜登明確表示咧，以色列咧就係只係會打境內嘅軍事目標，即係伊朗境內嘅。咁就佢呢個回應方式同埋4月份嘅回應方式咧係好相似嘅。不過咧，亦都有知情嘅官員透露咧，以色列咧就都會快噶啦，佢就打佢嘅軍事設施都唔會等到11月5日美國大選之後噶啦。咁因為亦都拖咗一段時間咧，10月1日就係伊朗攻擊以色列，咁而家都今日都16日啦，係嘛？咁佢都要做啲嘢嘅。咁我就覺得佢今次作咗呢個讓步，因為呢個係拜登好想見到嘅，拜登係唔想佢打呢個油設施，亦都唔想打佢核設施。咁啊，內塔尼亞胡之所以答應，就我覺得有可能有兩個理由。第一個咧就係、是、今次嚟講咧就係、是、伊朗嘅攻擊咧，以色列嘅死傷唔係好重。咁所以佢覺得都係可以接受嘅，即係比較低調一啲。另外咧，就係佢哋係好長線咁去睇中東嘅問題。記唔記得大家我同大家都講過，佢係去搏呢個真主黨係搏咗20年嘅。咁佢來日方長，11月5日之後大把日子，咁所以我就覺得內塔尼亞胡覺得可以等咯。咁喺等嘅期間咧，亦都令到咧就係伊朗好緊張啦嚇，即係唔知佢即係究竟想點，會唔會又斬手啊之類，造成嘅心理壓力都係好大嘅。表面上佢就係想避免全面嘅衝突啦，因為如果以色列係攻擊伊朗嘅核項目咧，咁就可能伊朗嘅反應好大，咁啊唔知俄羅斯會唔會都有啲反應，周邊嘅啲其他國家，因為你用即係攻擊核嘅設施話，對其他嘅國家都係有危害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亦都可能美國要直接捲入呢個衝突裏邊，因為如果俄羅斯用核武啊，成日各方面，咁佢美國唔出唔得，所以就係控制呢個咁樣嘅衝突。第二個咧就係考慮到對美國大選嘅影響啦。咁好簡單，如果伊朗係即係去攻擊呢個石油佢哋嘅設施嘅話咧，石油就價格就會好高啦，咁就引起全球嘅恐慌啦。美國都係一樣啦，已經係好貴嗰啲嘢啦。如果你石油再貴一啲咧，就通貨膨脹更厲害。咁啊，何錦麗唔使選噶啦，就咁。咁第三咧就係即係波斯灣國家對呢個衝突嘅升級都好擔心嘅。聽講咧就海灣國家咧，即係阿拉伯國啊，即係好多國家咧就遊說華盛頓，叫以色列叫佢唔好攻擊伊朗嘅石油設施，因為佢哋擔心咧佢哋咁樣打法會殃及池魚，佢哋自己嘅石油設施都可能俾伊朗係攻擊咁樣，大概咁嘅原因啦。咁啊，美國知道內塔尼亞胡肯咁做都非常開心啦嚇，馬上就 部署要將呢個薩德系統嚇以及100名嘅美國軍人咧，就將佢哋送去以色列。咁就佢哋覺得咁樣做法咧，就係證明美國對以色列咧，就係仍然係堅定嘅支持啊咁樣。咁大概情況就咁樣。咁喺美國嚟講咧，佢哋都係全力支持呢個以色列對抗嗰班恐怖主義嘅。但係伊朗嘅問題就大好多啦，所以呢件事唔係話唔處理，即係以色列一定會處理，而美國亦都要需要處理。因為而家伊朗已經成為美國一個好大好大嘅問題。
伊朗成为咗美国好大好大嘅问题，系咩原因呢？系因为佢打以色列呢，定系因为佢支持周边嘅呢啲中东嘅小兄弟呢？
即係都有啦，即係表面上咧就對美國嘅直接嘅威脅，就係譬如對川普嘅威脅啦，因為伊朗已經係絕對有計劃咧，就去暗殺川普嘅。呢個情況咧已經令到美國好清楚咁話，如果你夠膽對川普暗殺嘅話咧，我哋會當你呢一個係一個國家對國家嘅戰爭行為。咁咧點解會咁憎川普咧？就係川普喺2020年咧就係下令美軍就係有個斬首行動咧，就炸死咗當時嘅聖城旅嘅指揮官蘇萊曼尼嘅，咁就伊朗含恨在心嚇。咁前一排我哋都講咗啦，伊朗就係去攻擊核客攻擊川普嘅一個智庫，同川普有關嘅一個智庫，咁啊仲將攻擊到攞到嘅資料咧就俾咗去何錦麗嗰度嚇。咁啊，最近咧就美國亦都正式起訴3個伊朗人，咁即係佢對美國本土都係有一個威脅喺度嘅。咁咧就美國都係有啲動作啦，譬如10月嘅11號，佢就針對伊朗對以色列嘅轟炸咧，就擴大咗佢哋對伊朗嘅制裁。咁就國務院就下令有23艘船同埋16個實體咧。就係係被黑名單嘅因為呢啲咁樣嘅船同埋實體咧，係非法咁將啲石油咧係運往中國嘅，即係主要係中國。咁就呢啲嘅船隻公司咧，總部好多係喺香港嘅，馬來西亞、阿聯酋都有咁啊做咗一個咁樣嘅姿勢。不過咧，就一啲專家嚟講佢哋覺得美國而家對伊朗嘅政策係非常之失敗嘅。咁就一位前美國國家情報局副部長，佢叫做 Beth Sander，佢就講俾美國之音聽。咁佢話，即係中共咧係美國最大嘅威脅，咁但係伊朗咧就最激進嘅，即係伊朗乜都夠膽做，譬如佢夠膽派人去美國去。即係嘗試去殺川普，佢哋冇毫無節制嘅，咁所以即係美國係要有即係要小心嘅。咁咧就呢位 Sanders 咧，佢又寫咗為呢、這個美國嘅智庫咧，叫做大西洋理事會，就寫咗個報告。咁佢話喺過去10年咧，美國對伊朗嘅政策咧就係即係反反覆覆啦即係特別係核武方面反反覆覆。2018年川普在任嘅時候咧，就推出咗伊朗嘅核協議，咁咧就伊朗就迅速咁樣就係去擴充佢哋嘅核計劃，就儲藏咗好多嘅濃縮至6% 嘅油，安裝咗好多嘅離心機咁又唔俾啲原子能機構咧去訪問佢哋，去查佢哋咁樣。咁但係另外一個智庫咧，佢叫做保衛民主基金會佢又話拜登都唔掂。拜登3年嚟嘅政策咧，就係要同伊朗恢復呢個核協議啦。大家按照即係呢個模式係按照奧巴馬嗰陣時嘅形式，大家去傾但係即係伊朗覺得華盛頓根本就係軟弱咁所以佢亦都唔理。總之佢亦都係加速即係進行佢嘅核計劃。咁而家嚟講，比起2021年咧，伊朗擁有嘅錢即係其實呢啲錢主要係中共俾佢嘅，咁另外仲有佢哋嘅核能力都比2021年嗰陣時咧係增加咗好多噶啦，咁就而家嚟講，好多專家都話美國需要一個 連貫的伊朗政策，而且一定要將它跟中共捆綁在一起。另外除了這個核擴張之外，伊朗的彈道導彈的計劃也都迅速發展，就也都知道了莫斯科已經跟伊朗那裡接收了很多的近程的彈道導彈，即是表示這些導彈已經不是留在伊朗，它已經擴散到歐洲了。咁咧就一個美國政論家啦 ，Gordon Chang 啦，張家敦咧就佢就係10月7號對 Fox 新聞就話啦，佢話中共咧就係、是、各方面咧輸血俾伊朗，如果冇咗中共嘅話，伊朗係冇辦法繼續呢一場戰爭嘅。
嗱，我哋知道咗美國長期以嚟咧，其實都係對伊朗嘅制裁啦，但係中共咧從來都係無視美國嘅制裁啊。大量在伊朗那裡買石油的，加上了華為事件孟晚舟，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共和伊朗的這個互相勾結都是由來已久的。如果說將中共和伊朗捆綁在一起，有什麼好處呢？
即是那個好處就是你罰伊朗就罰中共，因為中共是伊朗最大的經濟上的支持者，咁咧就伊朗每年都非法咁樣即係避開美國嘅嗰、那個檢查啦嚇，咁、就偷偷地就賣咗好多油俾中共，大概就係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好多噶啦，咁唔怪得佢有咁多錢去支持啊咩真主黨啊、胡塞組織啊咁樣嘅，咁咧佢話伊朗現在目前的石油出口量就是每日150萬桶左右，其中85%到90% 是輸出到中國的，通常都用那些所謂的黑暗艦隊 Dark Fleet， 它叫 Dark Fleet， 將油就運去中共的那裡的。咁就喺2021年咧，伊朗同中國咧已經正式簽署咗一個為期25年嘅戰略合作協議。伊朗向中國出售石油，而中國咧就承諾喺25年之內咧，就係、喺伊朗喺經濟投資4000億美元，大概咁樣。咁對伊朗嚟講好重要，中共好重要，冇咗中共啲錢佢唔掂。咁對中共嚟講咧，就當伊朗有兩樣嘢，第一個咧就係佢係一個廉價嘅加油站，可以買到好多平價油，因為佢已經成為伊朗好重要嘅 partner， 所以佢可以控制伊朗。呢一點係對中東嚟講唔係好嘅，唔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咁另外咧就係中共亦都將伊朗咧就係當作喺中東對抗美國嘅工具。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中共成日都想去將伊朗同沙地阿拉伯放埋一齊，將佢哋所謂嘅和解。大家唔知記唔記得2023年嘅3月咧，伊朗同沙特咧喺中國嘅斡船之下同意恢復外交關係。咁美國亦都係喺沙特阿拉伯同埋一啲嘅阿拉伯嘅國家做咗好多好多嘅工作噶嘛。喺川普嘅期間有個 Abraham 嘅 Accord。有個 Abraham Accords 嗰個叫做阿伯拉罕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協議嘅，咁所以雙方都喺度爭取緊呢一個沙地阿拉伯同埋其他一啲嘅中東嘅國家，咁所以對中共嚟講，伊朗係一個好使好用嘅棋嚟嘅。美國嘅即係可以出嘅招就唔係話太多啦，佢就喺今年嘅4月就通過咗2條法例，主要都係制裁一啲暗中通過一些途徑將啲石油輸去中國的一啲嘅營運商啊，或者一啲嘅港口啊，咁樣即係係想去制止伊朗繼續賣油俾呢一個中國，就係咁樣。即係呢啲制裁嘅嘢係嘛，即係唔係話咁令到中共覺得一定要停㗎啦，唔可以再向伊朗買油啦，冇呢個咁樣嘅效果。咁咧就保衞民主基金會嘅一個專家就話，佢話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對中共實施嚴厲嘅制裁，更加嚴厲，嚴厲到咧佢唔夠膽同伊朗買油，咁伊朗就冇錢啦。咁必要時咧，亦都對伊朗用武力啊，你完全唔排除用武力嘅方式。再一個咧就係同海灣嘅其他阿拉伯國家咧就建立一個戰略關係，然後 最終將中共完全踢出中東以外啊！咁呢個比較全方位嘅一個咁樣嘅計劃。咁要睇下下一任總統係點做啦。
嗱，咁近期咧，其實睇到咗最重要嘅一個情況咧，就係兩韓之間嘅關係。咁而家睇到咗北韓方面咧，就炸毀咗同南韓接壤嘅呢一個陸路嘅交通啦。咁呢個情況咧，亦都令到咗兩國咧，其實係關係非常之緊張嘅。咁互相都喺度講緊話，都唔怕對方咁嚇。咁呢種咁嘅情況咧，會導致咗咩影響咧？
即係而家嚟講，即係南韓同北韓之間就比較緊張啲啦嚇，即係好多嘅南韓嘅無人機啊，好多好多幾百架咁就即係都係朝住北韓嗰個方向嚇，即係唔係話飛過去啦，不過即係已經係部署啦，亦都聽講有坦克啊咁樣，咁就兩方都好似頭先阿石頭講啊，即係互相都喺度叫囂啦，係咁樣嚇，咁就其實呢件事點解會突然間？北韓啊，會炸咗南北韓嘅鐵路，佢叫京二線同埋東海線咧，呢兩條鐵路咧都係2018年嗰陣時文在寅在位嘅時候，大家關係好好建立嘅。咁咧就係北韓就向南韓借咗成1.幾億嘅美金去做呢條鐵路嘅。而家佢北韓係炸毀自己嗰部分嚇，南韓嗰啲佢唔夠膽炸啦，就炸咗自己嗰部分。咁個點解啊？金正恩會係咁極端咧？咁就而家可能大家都知道噶啦，就係因為南韓用無人機咧，就係喺北韓上空咧就灑落好多嘅傳單。咁啊，傳單上面寫嘅嘢咧，就全部係針對金正恩同埋佢嗰個女嘅。咁啊，講啲嘢都係即係令到金正恩係覺得係非常之不可以接受的，說金正恩呢正忙於自肥啊，朝鮮的經濟呢走向地獄啊，咁啊裏邊有啊金正恩同埋佢個女咧，就係佢個女就珠光寶氣啦嚇，即係就著住件 Dior 嘅衫啊，件衫咧就差唔多$2,000嘅，咁咧就啊金正恩自己咧就戴住即係瑞士錶啦，呢個 Portofino 呢個手錶啦，係嘛？呢啲都係貴到不得了嘅，而家嘅價值大概係$13,000+嘅美金。咁誒跟住咧傳單上咧仲有講咗咧，就話你啊用咁多錢咧嚇，呢啲咁嘅錢咧係可以買幾多大米同埋玉米，因為北韓人實在太窮啦。你咁同佢講幾多錢，佢冇乜概念。你話嗱咁多錢咧係可以買到咁多大米同玉米，咁佢哋就明白啦。亦都比較咗大韓民國同北朝鮮每個百姓嘅年收入。咁大韓民國咧，大概比北朝鮮啊賺多25倍咁樣嚇，呢個平均每一個人啊，你即係咁樣嚟講，真係就係令到啊金正恩咧就怒不可遏啦，因為佢啊主要係靠封鎖成個國家，全部係洗腦封鎖信息，用呢種方式嘅，冇諗到佢呢一個方式係會俾一個非常之傳統嘅就係、是、放傳單咁嘅方式破咗。嗱，呢即係有時都覺得好笑。呢一方面，你又見到馬斯克佢宣布佢嘅偉大嘅 SpaceX 嘅新創造係嘛？就第時人大家都去嘅第一星球都容易一啲啦。呢方面咧就居然咧就係、是、北韓會俾一啲嘅喺天空上灑出嚟嘅傳單恐嚇到，我覺得係一個好鮮明嘅一個對比嚟嘅。咁啊，而家咁搞法即係其實金正恩係好有不安全感的，他覺得只要人民知道他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他就沒有了，他的所謂的偉大領袖就那個地位那個形象就會破滅的了。再即比較戲劇性的就是韓國的國家安保室長，他叫做新元直，他在一個韓國的訪談節目 就直情就指著金正恩說，現在金正恩一定很害怕的了，因為呢韓國我哋有一個叫玄武五嘅導彈，佢話呢個威力咧就比炸死真主黨領導人嘅以色列嗰只咧，仲要威力大10倍以上啊！佢係可以就係、是無論金正恩匿埋去幾深嘅地道，都一定可以揾到佢出嚟炸死佢。即係講呢啲嘢啦嚇，即係韓國仲今次真係亦都好夠膽，佢話如果中共夠膽去幫北韓。俄國夠膽去幫北韓的話咧，就三線作戰。佢話我哋的彈道導彈係可以飛到青島、大連， 毀咗中國嘅海軍都 OK 嘅。咁韓國都唔係話亂咁吹牛嘅。而家韓國係全世界嚟講第八個最重要嘅軍事國家，前面就有即係、就是、有美國啦、中國啦、俄國啦、印度啦，仲有呢個法國啊、仲有英國同埋日本，佢係第八嘅。咁所以佢係好犀利嘅。咁韓國人亦都係好火爆脾氣嘅，即係佢正一所謂你唔好激親我，激親我，我哋係會係亦都係有咁嘅能力去反攻嘅。咁就金正恩係咪夠膽打韓國？睇個樣就唔似啦。如果唔係，佢唔都唔使不停咁樣一路拆公路啦，係嘛？聽講呢兩條鐵路咧，佢早就已經係埋曬地雷噶啦，唔係今日嘅事，一早就佢已經係打算清拆噶啦。咁喺2020年嘅六月咧，亦都炸咗呢、這個有幾度嘅韓聯嘅一個聯絡處，即係兩個國家又係2018年嗰陣時。設立的，那就炸埋。2024年呢就解散了所有負責處理這個朝韓關係的機構，即他就是要跟韓國是一刀兩斷，但大家互不即相干，這樣他的態度是這樣。那如果他真的要開戰，可能就不會炸鐵路啦，是吧，即很重要啦，但是 他就是出來叫囂，他發脾氣，大發脾氣今次。
近年來其實看到了一件事啦，呢、這個邪惡族心啦，咁啊似乎有啲變化嘅。咁之前咧，其實北韓同中國啊非常之老友啦，因為同呢個中共係非常之老友嚟噶啦。咁但係因為俄羅斯嘅介入啦，咁令到咗普京同啊肥仔金啦，其實係迅速改善關係嘅，加上咗武器方面有支援嘅。聽講而家連呢個朝鮮嘅軍隊咧都會支援緊嘅。咁當然亦都傳聞講話朝鮮嘅軍隊有好多跑咗去呢個烏克蘭嗰邊啦。咁啊呢一個其實咧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就令到咗咧中共非常之嬲。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你點睇而家呢個咁嘅關係咧？
即係其實即係普京就係好想北韓幫佢啦嚇，咁北韓幫唔到佢，最終都係中國幫到佢嘅。咁就佢今次金正恩去炸咗兩條鐵路啦，咁佢俄國啊即刻出嚟咧就鬧韓國嚇，話韓國咧就應該好認真咁對待朝鮮嘅警告。咁咧就喺10月14日咧。就普京就批准咗個叫做俄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咁呢個相關嘅法案咧已經交俾咗俄國嘅立法機構杜馬噶啦。咁、那個條約規定咧就俄朝任何一方如果受到攻擊嘅時候咧，咁就另一方咧就會提供軍事援助。咁呢個咁樣嘅條約係其實都係即係軍事嘅聯盟嚟噶啦。咁即係今次你睇下金正恩佢夠膽咁炸咗兩條鐵路，又喺度叫囂啊，又話要前面又話即係已經派曬啲炮兵去喺個邊境啊，即係係威係勢咁樣。咁咧就應該就有好多人撐腰嘅。如果冇人撐腰，佢唔夠膽嘅，因為韓國後面就係日本同美國。如果冇物日本同美國喺後面嘅話，韓國都可能係有啲隻影形單嘅。咁今次俄國就肯定喺後邊喺度煽風點火啦，咁所以就即係金正恩只會作出一個咁極端嘅大發脾氣嘅反應。咁南韓一般認為咧，就係金正恩可能自己覺得嘅政權不穩啦，咁佢係借呢次機會咧，就係營造自己嘅形象，亦都要凝聚國家。咁呢個係即係南韓嘅睇法嚇，即係同其他嘅國家睇法有少少唔同。咁亦都即係而家嚟講，有啲好多嘅傳言就話中朝不和啊咁樣，金正恩非常之唔中意習近平啊之類。但係只係一位即係專家啦，佢係袁洪兵啦，佢係一個前北大嘅法律專家啦。咁佢話呢個只不過係北京釋放嘅煙霧彈嚟嘅，我都係合乎道理嘅，因為北韓本身係好窮嘅。即係佢何來咁多資源要去運去俄羅斯呢？係嘛？佢邊嚟呢啲軍火呢？佢邊嚟咁多軍事物資呢？後面嗰個大佬其實就係中共，中共佢冇辦法自己直接運去俄國，咁佢就係透過北韓，然後將呢啲嘢運去俄羅斯，最後嗰個大 boss 仍然係中共。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好合乎嗰個道理嘅嚇。咁本質上咧都係中共係。在後面輸血，而 而家頭先講咗就係北韓同埋俄羅斯咧，真係嗰個聯結係好犀利嘅。咁啊，根據袁洪兵講咧，就大概將來嚟講咧，會有10萬咁多嘅北韓士兵咧，就去到呢一個俄國嘅做炮灰啦嚇。咁我哋都聽到啦，做炮灰好多係走咗啦，係嘛？你明知你去到都係做炮灰㗎啦，去到嗰個地方又唔識語言啊，乜嘢都唔識，咁樣你點做咧嚇？咁就但係兩國嘅關係。密咗好多，咁啊，中共嚟講咧，就不但咧就係透過朝鮮向呢一個俄國輸血，佢而家嚟講喺中東咧，仍然係做緊輸血嘅嘢。頭先講咗哈馬斯，佢大概就冇辦法輸血啦，因為都幾乎不存在。但對於呢個黎巴嫩真主黨同埋呢個也門嘅胡塞武裝咧，就佢仍然係大 boss，冇咗佢係冇錢嘅。咁咧就佢中共做所有，無論佢對俄國嘅支持或者對中東嘅支持，佢其中最大嘅目的就係希望兩個地方，一個歐洲，一個中東都繼續亂，咁啊令到美國咧就係要多線作戰，令到美國無暇顧呢個印太，咁咧咁佢就喺台灣海峽佢可以繼續搞嘢。
嗱，咁啊，讲起台湾海峡吓，咁近期咧，其实咧赖清德嘅讲话之后咧，咁跟住中共就话军演，其实呢个军演咧都俾人外界睇到咗，呢个系演戏嚟嘅啫，点睇啊，老乔？
係啊，即係呢個草草收場啦嚇，力不從心咁樣搞咗13個鐘就算㗎啦。咁即係呢個叫聯合利劍2024B 演習，台灣人就所有嘅反應都話麻木啊！我根本就唔知道你軍演，日日都係咁搞，我冇乜所謂嚇。咁有少少就有啲就有好少數就話啊，都冇啊，冇話，總有一日係真嘅。但係喺中國大陸嘅反應就極度熱烈啦。咁咧就即係中共嘅軍功。概念股咧就上漲，好多有關呢個軍工嘅其他嘅股票咧漲到停咁滯喎。咁就另外啲咩東部戰區啊、聯合利劍2024B 啊呢啲咁樣嘅呢啲詞咧，就登上咗呢個微博熱搜喎嚇。咁即係兩個地方嘅反應係非常之唔一樣嘅。咁即係佢咁做，每一次都係為咗係同美國講啊，你睇下我哋啊，我哋有能力㗎嚇，我哋係認真嘅，我哋有可能真係有一日解放軍就係好似而家咁樣圍住台灣啊，仲圍咗個心形添，咁樣嚟攻擊台灣嘅，咁啊即係佢主要就係恐嚇美國啦嚇，恐嚇台灣啦，呢個唔使講，但係亦都係。即係同朝鮮差唔多啦，做俾自己人睇啦嚇，要睇下經濟又咁差，冇樣掂啦，咁樣做啲嘢出嚟，咁俾啲小粉紅興奮下，咁如果唔係點解啲所有啲即係中國大陸嗰啲軍工股全部都係大漲咧？係咪咧？有一位專家咧，佢係美國政經方面嘅好出名嘅專家，叫做翁理中咧，佢就話佢仲有一個。原因就係要令到環台軍演成為係常態化，佢用中國嘅法律做呢一樣嘢，就話我哋係合乎法律嘅，日日都係咁，即係等於佢喺呢一個對菲律賓嘅態度係一模一樣，喺南海度一模一樣，我哋係按照我哋嘅法律，我哋係有權，呢個地方係我嘅，就咁樣。再一個咧，就係俄羅斯嘅國防部長就而家正係訪問緊呢個中國嘅，咁啊見。最近非常之紅嘅張又俠，大家都估佢而家軍權在握嚇，咁兩個國家又唔知喺度講啲乜嘢嘢啦，咁啊兩個國家話自己要深化中俄之間嘅關係咁樣，咁咧就有一樣嘢就要講講嘅就係袁洪兵咧亦都透露咗一樣嘢，即係話而家俄國同中國咧係簽咗一個秘密嘅協議，就係俄國咧。係積極咁幫助中國去北極，咁所以今次喺我哋即係近幾個月嘅軍演裏邊咧，你會發覺咧，中俄喺阿拉斯加嘅活動咧係正在即係增加嘅。咁啊呢樣嘢就我諗可能令到加拿大同美國都係非常之緊張嘅。美國仲要緊張多一樣嘢，就係、是。中共對美國本土嘅嗰個威脅係大咗嘅。上次佢咪搞咗個可以帶核彈頭嘅呢個彈道導彈嘅，佢係可以飛去美國本土嘅。咁所以而家即係國際上嘅情勢就係、 越嚟越走向呢種咁樣嘅緊張嘅情況咯。咁啊，唔係幾多人嘅咋，三兩個人，一個普京，一個金正恩。金正恩就真係稍微係即係細佬啦佢唔係咁重要啦，佢都係靠嗰兩位大佬。最緊要就係另外一個大佬就係中共。咁啊，搞到呢個世界咧真係立立亂。
咁啊，所以嘅情況亦都係而家越嚟越多嘅人睇到咗，只要搞掂中共嘅話咧，所有嘢都會平息噶啦。咁所以咧，針對中共嚟呢一個做事嘅話咧，其實可能係事半功倍嚇。咁啊，所以咧，大家睇下嘅情況啦。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嘅。今日多謝阿路橋嘅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習近平想打台灣，台灣隨時應戰。
我啊睇到新闻，话大陆今次一定要打台湾噶啦。习近平今次系咪你真嘅啫？如果真系打起上嚟，你都唔好话唔惊啊！
唉，以文啫，唔使惊嘅。但系最近呢个局势咧，就紧张到好多。以前啊，都系将嗰啲军舰开到接近台湾就翻转头噶啦。但系今次就唔同啦嘛，解放军嘅军舰咧，从西边去到台湾嘅东边。飞机仲犀利，解放军嗰啲空军啊，开住嗰啲战机围绕台湾兜咗个大圈啊！
诶，以前大陆嗰啲航空母舰就好出嚟海面 show 下 Colly 嘅啫，但系家阵唔系啦，直接入晒线，随时可以进攻台湾咁嘅准备。台湾嘅反应系非常之严肃，随时随地应战大陆军队。
喂！台湾咁细，如果真系打起上嚟，可能唔够大陆打噶噃。
嘿、hey, ，你唔好睇小台湾啊！台湾同埋金门、马祖嘅导弹基地都锁定咗中南海同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呢啲咁嘅大城市。一旦接到台湾总统赖清德嘅命令，禁制就发射噶啦。赖清德总统。已经在台湾最高层的安全会议上下达了战斗命令的了。
唉，不用怕的，美国佬那边已经集晒马了。他警告大陆那边，在10个钟头之内你一定要撤兵，停止你的演习，如果不是我们动手的了。
我想大陆那边当然不会听你美国佬说了，浪费
气。嘿，你识乜嘢啦，以文姐？唔使10个钟啊，喺第6个钟头嘅时候，大陆嗰啲解放军啊就即刻冚冚青咁样撤兵啦。虽然系撤兵啦，但系为咗喺国际上攞翻个面，竟然讲自己嘅演习圆满结束啦，正式系跌咗落地揦翻扎沙咯。
嗱，其实对于习近平嚟讲，而家的确唔系佢打仗嘅时候。因为国内的经济已经跌到落谷底，加上整个经济形势股票狂泻，整个中国风声鹤唳，所以有知情人就话习近平要打台湾是打唔成的，是做下声势嘅啫。
老实讲啊，大陆话要打台湾讲咗几十年啦，打到而家都打唔成。你知唔知啊？我细个嗰阵时啊。大陆成日都话要解放台湾，
我老豆喺台湾嗰阵，成日听到啲电台话噶啦，一定要光复大陆。台湾亦都系得个讲字，讲到尾从来都未出过兵打大陆。
其实大陆同台湾之间啊，亦都有一段时间有个炮战，你用炮打我，我用炮打你，打喺边度咧？就从厦门打到金门。金门呢是台湾占领的，台湾也都要从金门打炮打到大陆，是打了好多年嘛，从50年代开始炮战，一直打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停火，历史上就叫做金门炮战。这段炮战呢在国际上是一段很有趣的事。
口水强，你没搞错啊，这样打你都觉得有趣咩？
好有趣的。最初双方打来打去，搞到台湾的金门那边同埋大陆厦门那边啲人都冇办法翻工，差唔多要吊起个帆煲，学生亦都冇办法翻学。最后双方约定开炮唔可以打居民生活区，只可以打军事设施。 而且双方约定135开跑246休息，最后还约定逢星期日停火。毛泽东掌权20多年，那场炮战就打了20多年。
口水强讲乜鬼嘢以前啊，最担心就是大陆同台湾会唔会打仗。另外最近又有新闻话朝鲜要打南韩，你知啦，以色列嗰度又话要打，而家大陆又话要打，朝鲜又话打，咁搞法会唔会引起世界大战噶？你都冇话唔惊喎，嗬？
打起仗上嚟都唔到你惊定唔惊噶啦。肥仔金就够晒住啦，一喐手就炸咗朝鲜同南韩之间嗰段公路。
喂，点解炸咗条公路呢？
就咁嘅，南韩嗰边就用无人机去撒传单，嗰啲传单一直飞到入朝鲜境内，哇，到处都收到。咁啊，肥仔咁咪兴个火屎啦！你响老虎头上钉失啦，即刻将南北韩之间嗰条公路炸断佢，然之后就向全世界宣布，如果南韩再有一张传单飘咗过嚟，即系话向我宣战，我会向南韩发动全面战争，随时动用核武器将你南韩砌平。
咁啊，肥仔金炸断咗条公路系咩意思呢？
嗱，嗰条公路咧就可以直通到南韩嘅，北韩咧就系共产国家，佢当晒啲民众系奴隶嚟嘅啫，所以好多北韩嘅人想尽办法都想偷渡出境。如果南北韩真系打起上嚟，好多北韩嘅人就冲去南韩投奔自由，所以肥仔金先下手为强，炸咗条公路，等啲北韩民众少咗个机会逃走。
嗱，讲起呢条公路，当年南北韩有一个协定，每人出一半钱嚟建造呢条公路，总投资系1.32亿美金。嗱，肥仔金咧就几鬼蛊惑啊！佢叫南韩出字钱先，我好快就会还翻呢笔钱噶啦，讲过就算数。点知肥仔金到今时今日唔还钱，不单止，仲要炸埋呢条公路。
肥仔金一早就讲咗噶啦嘛，佢都话讲过算数啦，咁梗系唔俾钱啦。
肥仔金之所以喺呢个时候突然间要想打仗，其实咧主要系北韩嘅内部经济已经崩溃四分五裂噶啦，佢嘅政权已经傲傲压，随时会冧噶啦。
喂，听讲肥仔金嘅人好鬼残暴噶噃，我睇过一段新闻啊。佢开会嘅时候，边个黑眼瞓呢就即刻拉出去枪毙噶噃！哇，咁啊真系好恐怖啫，嗬！
睇边个唔顺眼，就即刻将佢做炮灰。
嗱，网上有新闻报道就咁讲嘅，话肥仔金就准备由佢个妹接班，等佢个妹做揸 fit。咁啊，其实好多党派里边咧就非常之不满噶啦，揾紧机会嚟搞事。所以肥仔金想缓和佢自己国内嘅矛盾，所以发动战争嚟巩固自己嘅权力。
讲乜都冇用，成个朝鲜从上到下都好唔妥肥仔金噶啦，因为肥仔金嘅生活太奢侈腐败啦。
咁又系啊，嗱，肥仔金佢自己只私人游艇系870万美金，即系朝鲜银纸80亿，呢个价值。等于朝鲜40万人10年嘅工资，
咁系啊！朝鲜啲人好穷噶嘛。
仲有啊，肥仔金两公婆啊，响全世界好多银行里边都有好大笔嘅存款，夹夹埋埋有几十亿美金啊！仲有金正恩自己住紧嗰间豪宅，价值系1.5亿美金。
成个朝鲜都是肥仔金打 fit 噶嘛，咁佢中意点都得啦，咪即系直情好似大陆咁样，嗰啲贪官就有钱，嗰啲人民穷嘅啫嘛。
有少少唔同噶，中国大陆嗰啲贪官系确实系好多，但系中国嘅财富掌握喺500个家族里边，习近平系其中一家族，肥仔金就唔同啦嘛，佢整个家族。掌握晒朝鲜嘅绝大多数财富，呢啲嘢咧以前从来冇人知嘅啦嘛， 但是今次韩国发过来的无人机的传单全面揭露了肥仔金家族的丑闻。
喂，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肥仔金要挑起战争转移视线啊？
嘿，肥仔金是靠客的啫，如果真是打起仗上来啊，肥仔金整个家族都玩完了。你知不知道啊，南韩就最想肥仔金开战，如果他一旦开战，南韩就会用以色列那种斩首行动来对付他。到时肥仔金就轮到他做炮灰了。
哎，讲真那句啦，有网上爆料啊，说肥仔金根本就不想打仗，因为俄罗斯不断的有生意给他做了嘛，就是帮衬肥仔金买炮弹，那就即是他可以继续搵银给他家族。
其实肥仔金家阵在国内的形势啊，非常之凶险，那些官员和老百姓认真不妥他。
那啊是啊，现在的人知道肥仔金贪了这么多钱，当然是喐他啦。
话不定啊，他好像当年菲律宾总统马可斯那样，被人抽他两公婆出来，数晒他那些贪污罪行，然后全球通缉他。咁啊，马可斯系逃亡去咗美国，但系佢老婆就俾人捉住。嗱，即系当年嘅马可斯同而家肥仔金嘅情景系非常之相似嘅。如果朝鲜啲民众同啲官员一齐造反，肥仔金就系咁先啦。
讲起菲律宾当年嗰个总统马可斯啊，真系佢嘅生活好奢侈嘅。嗰阵时佢经常去中国大陆去访问。同毛泽东就见到好多次面，去亲中国都带埋个老婆嘅。每次同毛泽东见面啊，老毛都曾经按照西方嘅仪式捉住马可斯夫人嘅手，系咁捽。有记者影咗相出嚟，睇到毛泽东嘅嘴角口水都流埋出嚟。
喂，口水强，照你咁讲，当年毛泽东咪狼个华收只狗？马可斯在旁边望住个噃，佢个老婆直情好似俾阿老毛非礼咁。
因为毛泽东啊，好鬼咸湿嘅啦嘛，见到靓女啊，绝对唔会放过噶。
虽然马可斯两公婆就系遗臭万年噶啦，但系个仔咧就竟然间又能够登基做翻菲律宾嘅总统，同佢老豆就完全唔同啦。佢非常之唔中意共产国家。他是支持民主国家，所以他和美国是很 friend 的。
看看现在的世界，独裁国家已经寥寥无几了，所以人是向往自由的。呢，我刚刚看到新闻，那些朝鲜士兵去到乌克兰准备说帮俄罗斯打乌克兰军队，怎知一个屈美十，有很多士兵调转枪头投降了给乌克兰。啊！激到肥仔金暴跳如雷，
唐人街粤语见闻，全球形势异常动荡，随时会有大事发生。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西亚已随从护照曝光，真主党扬言战争升级。中共为台军演火箭射向自己境内，民众惊见坠毁。西亚已被以军消灭，国际政要发布反季。中共威胁增加，菲律宾议员请求美国捐赠一艘巡洋舰。多名中国女生德国遇狼，嫌犯是华裔男子，海外作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17日，以色列时报指出，新亚尔被打击之际，随从身上发现的一本护照属于近东救济工程署一名教师，亦是一名拉法本地人祖罗布。报道引述巴勒斯坦事务记者在 Twitter 上的贴文称，祖罗布本人在过去几个月中一直在埃及。消息称，护照的主人祖罗布称他在埃及， 而近东救济工程处指称祖罗布在四月经拉法离开加沙，目前尚且不知晓新亚尔是如何获得这份护照的。以军方面表示，在袭击发生之前，以色列的军事活动逐渐限制了新亚尔的行动范围，最终导致他在拉法的一次军事行动中遭到侧面打击而意外丧生。当时新亚尔同两名保镖一同行动，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新亚尔显然已经在该地区的隧道活动了一段时间，当以军逼近的时候，他可能试图逃到北方，逃到更安全的地区。他挨家挨户地逃亡，我们认定他是哈马斯成员，我们专业地围堵并消灭了他。在被以军击中之际，新亚尔周身的物品包括防弹衣、一把枪和四万新谢克尔。在新亚尔被消灭之后，以色列正在积极寻找新亚尔的兄弟穆罕默德·新亚尔以及所有哈马斯军事指挥官。17号，黎巴嫩真主党组织宣布对以色列的战争进入新的升级阶段，并且将用精确导引飞弹瞄准以军部队。在一份声明中，伊朗支持的组织宣布与以色列敌人的对抗过渡到一个新的升级阶段，并补充说将首次使用精确导引飞弹。同时，近日以来多个真主党组织头目遭到以色列军队连环打击丧生，其组织目前相当程度上依赖伊朗运作。在伊朗的控制下，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有密切联系。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声称，哈马斯领导人新亚尔去世后，抵抗精神将得到加强。金融时报礼拜四消息，台湾一名高级国安官员礼拜三对记者表示，中共解放军礼拜一派遣153架飞机和36艘海军和海警船舰绕台飞行，其中25艘驶至距台湾海岸24海里处。该高官补充说，尽管他们这次没有向台湾方向发射导弹，但他们确实进行了导弹演习，并向内陆方向发射了两枚导弹。两名西方官员表示，他们的分析并未表明中国那日发射导弹和台湾演习之间存在联系，但其他外国官员表示，台湾政府在演习简报中提到了实弹活动，并表示台湾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因为两者同时发生。中国将负责导弹作战的解放军火箭军列为参加那次演习的部队之一，但并未宣布发射任何导弹。据网友发影片说，10月15日晚上，一块大型的弧形银色金属板坠落在湖南岳阳湘阴县的田地里面。影片显示，金属板外观有明显灼伤痕迹和损毁，现场有很多村民围观，当地政府紧急封锁了现场。据航空爱好者推测，该大型银色金属物疑似火箭残骸。据当地居民向极目新闻表示，当晚7点左右，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房屋和窗都震动了，有些好像地震。还有网友说，昨晚7点20分的时候，当时窗玻璃震动了10几秒，我紧急跑出去看，听到天空轰隆隆的声，以为是战斗机飞过。一网友心有余悸地表示，就在我家旁边。还有网友透露，这样东西应该是火箭残骸，西昌那边发射的卫星火箭二级残骸跌在我们湖南那边，每年都好几次，以前还有人被砸丧命，前几年跌下来将人家新建的房从顶楼直接打穿到二楼，这样东西很危险的。据报道，不明金属物从高空坠落后，当地武装部门立即封锁了现场。16号上午，当地官方就这件事表示，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但没有提及金属物体的具体情况。有航空爱好者看过现场照片后，推测这块神秘的金属物很可能是卫星整流罩的残骸。有人质疑，这个不明金属物有可能是中共在围台军演中发射的两枚火箭。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完全有这个可能。根据之一是，军演当日，中共央视报道，军演中有发射火箭的准备动作。据中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大教确实表示，陆军某远程相式火箭炮分队闻令而动，快速完成人员集结， 武器装备请领。火箭军某旅连夜向作战地域机动转进，快速完成发射准备，并迅速组织波次转换，占领发射阵地。台湾军事专家分析，这次中共围台军演包括三部分，第一圈直接的就是针对台湾的封控演习，第二圈就是内陆的，可能是多管火箭或者飞弹的试射，同时在海上亦有中俄舰队在远海活动。这样中共为什么要向内陆试射多管火箭或者飞弹呢？庞中认为这个是中共军队在做火力试射测试的准确度，如果需要的时候，中共就能够从内陆打到台湾的陆地。亦有分析认为，中共这次军演明显是对台湾总统赖清德双十国庆演说有关两岸关系的表述的强烈不满，想借此展示一下自己的军事实力，没想到却被台湾战机精准地瞄准了中共战机，反而令国际上看到了台湾的军事实力。这次有可能发射到自己境内的火箭坠落，亦充分展示了中共军事上的致命漏洞。不单止是这样，中南海明显的巨变亦预示着中共的势力正在土崩瓦解。流亡海外的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执行主任杜文曾经担任胡春华的法律顾问，在中共高层有广泛人脉。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在经济政策方面遭受了挫败，现在比较倚重李强，国务院正式进入李强时刻。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对媒体表示，十一招待会上出现了习近平最忌讳的场面，政治老人干政，特别是习近平左右分别坐住温家宝和李瑞环。自从习近平被定于一尊后，政治老人发表任何意见都受到严格限制，但是这次完全反过来了，这个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场面。唐正远认为，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力可能受到了限制，并已经影响到当前的很多政策，例如讲到香港问题的时候，从当局已经定调的爱国者治港又变回到了港人治港。唐正远说，中共整个权力的来源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亦是中共党魁维持权威最根本的筹码。军中势力的变化是今后观察中共政局变化的重要参考。有观点认为，中共内部正经历巨变，真的发生台海之战，输得最惨的可能是中共。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17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区消灭了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雅尔，经过 DNA 测试，以军证实辛雅尔已经在袭击中丧生，对此国际正要做出反馈。欧盟委员冯德莱恩17号表示，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被消灭的事实显著削弱了该组织，哈马斯会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英国首相斯塔默呼吁释放加沙的所有人质，并表示英国不会哀悼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斯塔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哈马斯在10月7号发动攻击的时候，辛雅尔是自二战以来犹太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日背后的策划者。今日我和那些受害者的家人同在，英国不会哀悼辛雅尔的去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辛雅尔丧生为加沙的致命冲突进入新阶段扫清了道路。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辛雅尔去世后，10月7号袭击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已经不复存在，我坚信应该启动一个新阶段，现在是释放所有人质、立即宣布停火和开始加沙重建的时候了。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亦都为此做出了评价，他们表示这个意味着加沙走向新的契机。拜登在声明中说，辛雅尔对成千上万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美国人和30多个国家公民的离世负有责任，以色列完全有权消灭哈马斯的领导层和军事结构，哈马斯已经不再有能力实施另一次10月7号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英文声明中称，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被击毙是加沙战争结束的开始，对于加沙人民我有一个简单的讯息，这场战争明天就会结束，如果哈马斯放低武器并归还我们的人质，事情就可以结束。他承诺以色列将保证所有归还人质的人的安全， 如果有人伤害他们，以色列将追捕你，并将你绳之以法。内塔尼亚胡转向对中东人民说，伊朗建立的恐怖轴心正在我们眼前崩溃。伊朗政权对其本国人民以及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人民实施的极端统治亦将结束。中共在南海区域威胁增加，菲律宾国会议员致函美国，希望能够获得一艘明年退役的美国导弹巡洋舰，目的是对抗北京政府的侵扰。菲律宾卡加延德奥罗市众议员罗德里格斯15号表示，他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和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希望能够考虑捐赠菲律宾海号导弹巡洋舰的事宜。罗德里格斯说，这艘舰艇将用于捍卫领海主权权利，保护菲律宾人和渔民不受到入侵者的伤害。公开资料显示，菲律宾海号军舰是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1989年开始服役，2025年退役。罗德里格斯说，希望借助这次捐赠展示美菲之间的友谊。此外，菲律宾海号还曾经参与解救邮轮布里兰特，为塔索索号上面的26名菲律宾船员，现在走入退役。罗德里格斯表示，鉴于他的历史背景以及名字很合适，并且我国当前主权遭到中共挑战，因此我请求将菲律宾海号捐赠。美菲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菲律宾对美国开放军用设施以协助区域防卫，同时中共和菲律宾船只在有争议的海域，在有争议海域的冲突快速增加。目前为止，美菲两国政府暂时未对此做出回应。根据公开的军事资料，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采用更先进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搭载128具飞弹发射单元，短期内能够攻击大量敌方目标，同时拦截导弹。军武自媒体探索时分指出，这种舰艇每年的维护费用高达$1.5亿。此外，如果菲律宾希望这艘船只继续服役，这样华盛顿亦可能需要提供配套导弹武器支援。德国警方近日发布公告，指出自今年以来，多名中国女生成为嫌疑犯袭击的目标，案情极其恶劣。目前推测，这名嫌犯很可能是一名中国籍男子或者华裔。对此，德国警方特地发布中文声明，呼吁女留学生警惕不明男子，不要成为遭到性袭击的对象。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及周边地区近期发生多宗针对中国女性的袭击案，据称嫌犯的作案手段是使用微信、小红书等平台的招租广告，以租房预约民宿的名义前往受害者家中住所，实施恶劣侵害犯罪行为。有时该名男子还在网络冒充女性身份前去，声称急需招租，以蒙骗受害人。目前已经有4名中国女子受害，德国警方将嫌疑人定为惯犯，擅长使用中国社交媒体针对华人女子犯案，押金仍然在逃，担心该名男子还会后续犯案。相关案件并非个例，9月份在圆明园驱逐日本游客的网红亚人，被指是曾经在美国留学界侵害当地女留学生的嫌犯，一度被送上加州法庭，保释金高达$1,000,000，后来潜逃回中国。相关犯罪案的贴文亦被转到华文社交媒体，获得1,000,000次以上的观看，上万人参与评论活动。中国网友谴责说，可怕，中国人出门先防范同胞，在国外永远是中国人害中国人，老乡欺负老乡，国内亦有专门到另一城市专门害老乡。亦有中国网民感慨话，国内的亦有乱的，但是媒体没曝光出来，这些事情都被压下去，耐了大家都不提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